第二十一篇，神对他子民的保守。启示录这卷书里有好多段插进来的话，头一段就是七章。七章不是六章的延续，它乃是插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话，显示神要在地上执行他的审判时怎样看顾他的子民。八章才是六章的延续，六章末了说到第六印，到八章的开头就接着说第七印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将带进七号，末了的三号构成了大灾难最严重的灾害。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，神要先印那些他定义要保守的以色列人。神要保守他的两班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和蒙救赎的圣徒。为什么要在这里插进这一段关于神保守他子民的话呢？因为在第六印时，我们看见大灾难起头的警告。我们已经看见第五印是寻道圣徒的呼喊深渊，而第六印是神对这一个呼求的答应，是神对地上居住之人的警告，也是大灾难的起头。自从基督升天以来，曾经有许多地震以及其他的灾害，这些都只是自然的灾害。然而从揭开第六印开始，所有的灾害就不再是自然的，乃是超自然的。这些自然的与超自然的灾害都是神对地的惩罚。这个背叛的地当得神的惩罚，神惩罚的手从未离开过地。在某一程度内，神惩罚地是为着他的目的。自从基督升天以来，神一直在惩罚地。从提多以及其军队毁灭耶路撒冷城这件事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惩罚的一方面。在马太福音24章2节，主曾预言那一次的毁灭，他论到圣殿，对门徒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？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耶路撒冷被提多毁灭的原因有两个，因为犹太宗教背叛神的经纶，又因这一个宗教使耶路撒冷遭会受到的消极的影响。我们在使徒行传21章里看见老旧的犹太宗教多么影响召会，到了公元70年，主不能再容忍犹太教的背叛，并其所带给召会的影响，所以就差遣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城和圣殿。那一次毁灭还连带有饥荒、瘟疫和死亡，是非常可怕的惩罚。这事以后，许多世纪以来，神借着自然的灾害来惩罚地，并且以后仍要如此，一直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。到第六印的时候，一切自然的灾害都要变为超自然的，地要震动，日月星辰也要遭损坏。这些灾害乃是第七印的序幕。到第七印的时候，情形会变得更可怕，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住。揭开第七印以后，紧接着吹第一号，地的三分之一要被烧了。吹第二号的时候，海的三分之一要变为血。吹第三号的时候，有大星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上，并且众水的三分之一要变为阴沉。吹第四号的时候，日头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。神创造地原来是给人居住的，日头、月亮、星辰都是为着维持地上的生命。但是因着许多世纪以来，住在地上的人对神是这样的傲慢，使神不再容忍。到了一个时候，神就要来审判地、海、江河、日头、月亮和星辰。地是为着人类生存的，地上各样的生物， 是为人效力的。各种动物、菜蔬和矿物都是为着维持人类的生存，并且这些东西并不是偶然有的，乃是神所计划创造的。比如说，月亮上没有空气，但地球上却有。在地球的周围有一层空气，圣经中称为天。地球是个有天的行星。神所以这样创造，乃是为使地上生产供应，维持人的生命。空气、阳光、水都是维持人类生存不可缺的。但是神审判地和天之后，地就不再适合给人居住了。在马太福音24章6和7节，主预言有两种战争要发生，那就是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这就是内战和国际的战争。基督升天以后，这些战争就开始发生了。在马太福音24章，主还预言多次必有地震。最近有一篇的报道说，每一年大约有5000到6000次2到8级的地震。这应验了主的预言。主在预言中好像说，你们活在地上，不要这样洋洋得意，不顾到神的定旨。你们要知道神在地上有一个定旨，你们必须转向他，使他的定旨得着完成。神要用一再的用战争和地震来警告人，直到第五印的时候，那些寻道者的魂再也不能忍受地上的光景，那时他们就要呼喊说，圣别真实的主人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神的回答就在第六印，那是地要震动，天象要被击打，作为那要来自大灾难的起头和警告。在时间上，第六印与头五号是密切相连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得来看约珥书的二章。约珥书二章说，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之前，有一些事要发生。我们若读旧约的预言，伴着新约的预言，就会看见有一个时间称作耶和华的日子，这就是大灾难。主的日子意思就是主愤怒的日子，也就是他用超自然的灾害干涉世界的日子。主的日子是可畏的。旧约里好几位申言者提到耶和华的日子，都说那是大而可畏的。第六印是在主的日子以前，乃是大灾难的起头。大灾难最严重的灾祸开始于吹第五号的时候，头四号是大灾难的前奏。这就好像发动汽车，首先先点火，接着马达转动了，然后车子就开动。同样，在第六印的警告之后，头四号是大灾难的前奏，但那时不过是像一辆车子发动了的引擎一样，尚未开动。但是仅仅这四号就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痛苦。地、重水和天象所受的损害，比第六印时地震所引起的损害更厉害。从第六印以后，地对于人就没有任何好的。新约指明，男孩子和初熟的果子，这些早期的得胜者，要在第六印之前不久，从地上被提。不过，我们无法算出准确的时刻，但是根据启示录、马太福音和圣经的其他部分，我们可以说，第一种的被提就是男孩子和初熟果子的被提，它是在第六印之前发生的。请记得，主曾应许在腓拉铁菲的召会说，要保守他们免去那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时候。爱主寻求主的人，在第六印之前就要被提去。揭开第六印以后，立刻有启示录七章插进来，启示在大灾难之前，神要做两件事来保守他的子民。他要印以色列蒙拣选的移民，以及他要开始提接召会中蒙救赎的人。启示录七章一节说，这事以后，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断吹在地上、海上和任何树上。这一段话插于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，显示神要在地上执行他的审判时，怎样看顾他的子民。这里的风是为着神的审判。二节说，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，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活神的印，他向那得着权柄要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。这里的另一位天使与八章三节、十章一节、十八章一节同，是指的基督。在旧约，基督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神自己。在新约这里，他再一次被称为天使。另一位天使指明他不是一位平常的，他乃是一位特别为神所差遣的天使。我虽然爱以色列人，却对他们深感遗憾，因为照着预言及他们目前的光景，他们是在不信中归回列祖之地。他们仍然固守他们的老宗教，不照着神新约的经纶相信神。他们实际上是叛逆神。主耶稣来了，神就将守律法的时代改为信主耶稣的时代，但是犹太人不接受这个改变，拒绝从守律法转向信主耶稣，这就是他们的叛逆、顽梗和不顺从。许多世纪以来，神容忍了他，并且照着他的主宰，他们归回并重新建国，但是他们仍然不信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。我得到一些可靠的消息，说以色列政府正尽一切可能的排除各种基督徒的活动，也不准任何基督教传道人做工。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指明，他们要这样不信直到末了的日子。然而神是主宰的，他总是顾念以色列国，不是为着以色列人本身的缘故，乃是为着他自己的经纶。他知道在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中仍然有一些忠信的人，因此在他要用超自然的灾害审判地之前，他要先印他们。第一号是损害地和树，第二号是损害海，第三号是损害江河，第四号是损害天象。在吹这个四号之前，神要先印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，保守他们不受这个四号所带来超自然的灾害。头四号只是损害地、海、江河和天象，第五号却要直接使人受痛苦。神应了蒙他拣选的以色列人，特别要保守他们免受第五号的痛苦。在七章四到八节，我们看见神要从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印十四万四千人，就是从十二支派中每一支派印一万两千人。这些是在大灾难期间守神诫命的以色列人。这十四万四千忠信的以色列人额上都受了印记，虽然我不知道这将是哪一种印记，但这必是奉差遣来审判地的天使所认得的。这是神在地上执行审判时用来保守他所拣选之以色列人的方法。在六节和八节，我们看见约瑟得到双份，因为约瑟和他两个儿子之一的马拿西代表两个支派，所以在千年国时，约瑟仍有长子双倍的名分。流便原来是以色列的长子，但是因犯罪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犹大却胜过他一切弟兄，因此这里首先提到犹大支派。启示录七章没有提到但，这里的记载和历代志上二到九章相同，把但支派删除了，因为他们拜了偶像。然而在千年国时，但支派仍算在数中，这是因为雅各的祝福使但支派凭着主的救恩仍然为众支派之一。除了那些蒙拣选的以色列移民外，神还有另一班子民， 那就是召会中蒙救赎的圣徒。在这一段插进的话中，我们看见一个意象，启示在整个大灾难中，神如何保守他所救赎的圣徒。对那些蒙拣选的以色列移民，神是用印来保守他们，但仍留他们在地上。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子民，但基督徒却是神属天的子民。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基督徒是属天的子民，是众星。那些属地的子民以色列人是海边的沙。神要保守他属地的子民，就应了他们，但仍留他们在天上。他不会把他们从地上提到诸天之上。然而神所保守救赎的圣徒，就不是把他们留在地上，乃是借着被提将他们取去。被提不止一次，也不仅有一种，至少有两三种的被提。最终召会中所有蒙救赎的圣徒，都要从地上被提到天上。在这个意象中插进了关于召会的一面，使我们对于被提的时候到勇士有一个概括的看见。换一句话说，启示录七章结束于勇士，在勇士里全召会要得着神的照顾，也要受羔羊的牧养。神提接他所救赎的圣徒，是从第一班得胜者开始，这包括12章5节的男孩子，以及14章1到5节初熟的果子。这个提接应该是在第六印之前，因为到第六印时，超自然的灾害要开始来到。这灾害就是神所施行，那将要临到普天下，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试炼。神还要继续提接蒙他救赎的圣徒，就是11章12节的两个见证人，15章2节的晚期的得胜者，以及14章14到16节的庄稼，就是大体的圣徒，他们都要经过大灾难。一直到所有的圣徒被提，有份于神的看顾与羔羊的牧养，直到永远。九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我干看，看啊，有大批的群众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。大批的群众包含历世历代从各邦国救赎出来的人，数目之多无法计算，他们构成了召会。这大批的群众中，包括那些被羔羊的血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所买来的人，做召会的构成分子。论到九节的大批群众，长老中有一位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洗净了他们的袍子，并且洗白了。这里的大患难与马太福音24章21节所说的大灾难不同，这里的大患难是一般的，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都要经历一些灾难、苦楚、逼迫和艰苦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避免这些事。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基督徒是蛮有享受的人，但是在肉身上，我们是受苦的人。然而有一天，我们都要从大患难中胜利的出来，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。在本章里的大批群众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棕树枝，这表征他们胜过了他们为主所受的患难。棕树也是因水滋润而满足的标记。棕树枝是祝棚节用的，在那个节里，神的百姓因享受的满足而欢乐。这是一个预表，要在这大批蒙神救赎的群众享受永远的祝棚节时得应验。他们要在神的殿中发旺如棕树。站在宝座前，指明这大批蒙救赎的群众必已被提到诸天之上神的面前，站在羔羊面前，相当于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清楚的指明被提， 既然在揭开第六印后立刻说到这些事，这也就含示信徒的背题该开始于第六印之前。九到十七节的记载，一般的描述从信徒被提到他们勇士里享受的情景。在九节我们看到大批的群众身穿白衣，因为他们用羔羊的血洗净了他们的袍子，并且洗白了。袍是复数，表征信徒行为上的义，白指明他们的行为借羔羊之血的洗净是纯洁的，并且蒙神称义。十节说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他们只是大声赞美救恩，指明赞美的人乃是得救的人。这大批得救的群众对神的救恩满了感谢。十五节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。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，就进入了属天的境地，进入神的殿中昼夜侍奉神。十五节又说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这大批的群众要享受神和神的看顾，神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这就是说，他要使他的居所成为他们的居所。神要使所有蒙救赎的人与他同住，就很积极的意义说，神甚至要做我们的居所，做我们的帐幕。神以自己为帐幕覆庇我们，我们便能享受他到极点。基督是神的帐幕，并且做基督之终极扩大的新耶路撒冷，将是神永远的帐幕。在那里所有蒙神救赎的人要与神永远的同住，神要用他自己，就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，覆庇他们。基督这神的具体化身要做他们的帐幕。16到17节说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一切的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羔羊要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。牧养包括喂养，在基督的牧养下我必不致缺乏。羔羊也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，这里的泉原文是复数的，在勇士里我们要饮许多个泉，享受许多种的水，真是何等的好。十七节又说，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。眼泪是不满足的表记，生命水是为叫他们满足，因为羔羊要用生命水供应他们，使他们满足，他们就不再有不满足的眼泪。羔羊要供应他们生命水，并要擦去他们的泪水，不再有眼泪、饥饿、干渴了，只有生命的享受。十一到十二节说，众天使都站在宝座，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伏于地，敬拜神说，阿们。愿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能力、力量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这与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的话相似，那里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。这里蒙救赎的人赞美救恩，天使对他们赞美说，阿们。我们在这一章里看见神如何看顾他的子民，在审判地之前，他要应子民并提接他属天的子民。蒙拣选的以色列移民只是受印记，而信徒却是得重生，因为神将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他并不是只在我们的额上做个记号，他乃是将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做生命。因此我们不是他属地的子民，我们乃是他属天的子民。你愿意是个得重生的基督徒， 还是做个受印记的以色列人呢？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印记，我们有更好的，那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与蒙拣选的以色列移民不同，我们不会留在地上，我们乃是蒙保守，被提接到神面前。我们要在永远的范围里享受神那神圣而永远的看顾，也享受羔羊永远的牧养。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啊！受印记的以色列移民固然好，我们却是最好的人。不过这里我们要说一些严肃的话，我们若想要被提到神面前，就必须成熟。我们若仍是轻嫩不成熟，神就不会提接我们，反而要将我们留在田地里经历苦难，直到我们成熟。全召会虽然都要被提，却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完全成熟。因此我们都必须长大成熟，这是我们从地上被神提去的条件，在这启示录里完全且充分地启示出来。比方说在14章，我们清楚看见初熟的果子和庄稼。那一段的经节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庄稼熟透后才有收割，所以我们都必须长大。今天你不可能在宗教里长大，因为宗教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营养，甚至可以说宗教里面没有田地。今天基督徒只有在召会里才能长大，因为在召会中有基督做草场，叫羊群得到喂养，得到营养而长大。因着主主宰的恩典，我们现在享受这个草场。我们都能见证说，自从我们进入召会生活后，我们是在长满了嫩草的草地上，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得着嫩草，就是基督自己的喂养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吃基督而长大，在这里我们吸取一切细嫩的营养到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，赞美主，我们长大，他在预备我们，使我们得以被提。我们不盼望面对大灾难，我们是在长大以致成熟，长大以致被提，长大以致进入他的同在里。有一天我们都要在那里。